One.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坚。听众朋友大家好，
周末过得怎么样？
对，那个周末我们还去看达令阿姨他们那个表演了。
Yeah？
远见弟兄也参与其中了，
声势浩大。
他的
不过这些东西对孩子们很有训练价值的，教他怎么讲话，对基督徒来讲这一点是很好的，因为绝对不是像我们演一个伟大领袖的这个舞台剧。
对，而且里面你看真的是有白的有黑的有黄的啊，各个国家人都有，
这点是特别有意思。这些孩子不管哪一个民族的人凑在一起，哎，他们一起传福音一起服侍，哦，感情好得不得了啊，
这真的是
很难得的一个教育机会啊。所以这个我们是在一个蛮特别的时代，因为当初主耶稣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现在你在美国你不用往普天下去，普天下到你这里来，
是不是有点像当年的罗马帝国一样的？
那只是中东一带民族的混杂，可是欧洲人他们彼此看彼此已经是很习惯，就像我们在中国跟河南人看广东人一样，那没什么。因为地中海就这么大，
奇怪，几百年前河南人跟广东人互相看这些都是有点不太顺眼，
是啊，就是都不认为是我们是同一个族类的，是吧？
好像是这样的说法。
地中海没比这个咱们的这个鄱阳湖大多少，
是差不多。
中东跟欧洲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啊，他们各种的文化混在一起。可是虽然混在一起呢，犹太人王国王在里面啊，他却保持相当强烈自己的特色，而且这个自己的特色里面呢，好像在耶稣来的时候，这圣经开始给我们看见。有两个名词，至少有两个名词来形容两个族群，一个叫做法利赛人，一个叫做撒都该人。白姐，你对这个东西有没有研究啊？
哎呀，研究谈不上，但是看了，正好前段时间我看了这个，好像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啊有点区别。
那你讲来我们大家听听，长长见识。
就是说这个当时犹太人啊，
嗯，
因为已经是亡国了嘛，
是。
但是他们作为一个族群的话，存在的话，一般大概留着有这么三类人。
三类人，
对，一个三类人，或者三个党，或者三
个
族群，随便怎么称呼吧。
民进党、国民党跟共产党是吧？
那这个民进党、国民党到不了到不了大陆，共产党到不了台湾，你看这个还是不一样。
很难说。
那是以后的事情。这在这。法利赛人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律法非常通，
非常通啊，他们是律法师，
啊，
是吧？
对，非常通，他经常拿律法来考这个主耶稣基督。
但这个时候所说的律法是包括什么？摩西五经加上旧约圣经，可能
加旧约圣经，估计还有一些其他一些经文，我也不是很清楚。那么在平常的行为中呢，也是他们是特别的强调对这律法的尊崇。
这好像是从前中国的这个儒家的是吧，
儒家里面也有尊崇的，比较认真的也不那么尊崇的，所以他们是属于这不是这个从耶稣基督的角度来看，他是骂他们是假冒为善嘛，因为他们对这些东西啊，特别的礼仪上的事情啊，特别特别讲究。
哎，其实这些人也是蛮可怜，他要是生在中国就没有人这样骂他们，了不起骂骂他们腐儒就算了，对不对？
对啊，三个就是属于那种腐儒性质的，
人家是相当清高的这个知识分子啊，是不是？
对啊，所以一般的人老百姓他也看不上。就是说他们跟当时的就是统治者啊，像罗马啊那些统治者也保持一定的距离，
君子 对不对？
可以这么说，君子。
然后是这个
撒都该人
味道者，撒都该人怎么样呢？
撒都该人呢就属于这个自由派了。
哦，自由派啊。
对，自由派，所谓自由派就是比如说对圣经啊对什么他们有他们自己一套解释，他们自己的一套理解。
从这里看起来好像有点这意思啊。
我们先用这样一个词吧，你不能太讲究这个词的含义。那么 从他跟罗马统治者的关系来看呢，他们跟他们搞得很热乎。
哦，这样子啊。
对，他们是属于是比较吃得开的那一种人。
嗯。
在当时社会上跟在，但是在这个犹太人眼中呢，又有点另类。
嗯嗯。
但是你说真的，老百姓就犹太人自己呢，好像又不是把他太当回事的那种，有点像我们那些暴发户一样的性质吧。有点勉强那种笔法，就是说，哎，老百姓觉得你是行啊，你混得开，但是你怎么样把你当回事啊，样也不怎么样。
嗯，那么还有第三种是哪一个党呢？
第三种什么名字倒不是记得不是很清楚的，但是第三种他就索性就跟这个社会啊，他就非隔绝了，他们就专门专注于他们非常非常的就讲究这个传统。
嗯嗯嗯，
就比法利赛人还要讲究。
这样子，哎，白姐，你这些消息可靠不可靠？
基本可靠，
基本可靠是吧？好，那我们大家今天就信你的，因为蒙哥对这东西没研究，蒙哥是这种懒人读圣经啊。蒙哥
读圣经有自己的读法了，我们这个没有蒙哥这种恩赐的话，我们有时候
不
得不多去找一些资料看看怎么回事。
你不明白，蒙哥这种就是100%的懒人读圣经啊，依靠主，什么意思？就是假如这些事情很重要，圣经基本上就会告诉我们了。哎，圣经没告诉我们的，那就表示它不是这么重要。
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对这些基本的这个情况理解呢，就主要从圣经上。就基本足够
了。我不能说足够，但至少对于圣经这段话要讲什么，往往圣经已经给我们足够的有关于撒都该啊、法利赛的知识在这里。比如说这里，哎，这里讲得很清楚啊，他一提到撒都该这个党人，他就说了，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
对啊，因为撒都该人他是这样的，他对圣经的话，当时旧约圣经呢，他只信。摩西五经，其他他都不信、
哦、就是前面五本书是吧、哎、他认为那是神启示的，其他的只是算是他们的历史记载是吧，
其他他就比较自由主义的态度了就是可能有时也看看，有时也不帮他们当太当回事，
这有可能有这个道理，因为他们来问耶稣的时候确实也是从这个摩西五经里面挑了一个条例出来问，那相对之下当这句话摆在这里的时候，显然他有一个对比，就是说前面那些法利赛人呢、啊、是相信什么，是相信死人复活的。
对，
那你说同样是以色列人，同样相信圣经，怎么会有人信死人复活，有人不信死人复活呢？哎，那白剑这个说法倒是有点道理，因为从摩西五经里面看呢、啊、你好像还不容易直接看见这个死人复活的事儿。
哎，好像是什么，其实在圣经里面，旧约里面啊，
嗯，
我好像都没怎么看到有什么。哎，
你要仔细注意的话是有的，比如说以西结看见的异象在平原上的枯骨 啊，神就叫他复活，他就
是啊，这个就是复活。
哎，那个就是很清楚很清楚的，圣灵的风吹来啊，
嗯，
他就是这个骨头骨头互相联络，长上筋长上肉铺上皮啊，这个人就站起来了。
但是这个好像是跟我们，比如说我们在新约里面，复活是一个很重要，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哦，绝对最重要的事情。
对呀、啊，
绝对重要的事情。
但是至少在旧约里面，这好像并不是很普遍的一种复活。
哎，这问题就在这里，他们就是找到这一点来问耶稣，那耶稣给他们的答案绝对让他们哑口无言。
嗯
啊，因为在旧约里面还有比如说先知以利沙，
嗯
啊，以利亚，他们都行了神迹，能够叫死人复活。
对，
哎，所以。所以你说例子嘛是蛮多的，但是如果你执意不信，你执意说就是圣经只有摩西五经，然后那里边讲的这些事情跟这事儿没关系，那你要是这么说也可以啦，啊，只是说
对你自己。所以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说我们在旧新约里面这复活是非常非常重要或者最重要一个概念，那么在旧约里面好像我们没有看出这一点。
哎，这个现在。当我们开始这样分析的时候，就已经有点开始重蹈他们的覆辙了啊！
但是我们从这个角度，因为我们读新约也读旧约，而且这书已经复活了这么2000多年，
一切有关于生命的事情啊，有关于生命的奥秘，有关于神的事情，是在乎神的启示。 生启示我们多少，我们知道多少，而不太能够说这个新约的概念、旧约的概念，不太能够这样讲。
这个话不能这样讲是吧？
对，这话不太能讲。
我喜欢这样讲的，这样讲就至少方便。
对你这么一讲呢，就是从这个文字里面来分析、来归纳出一些结论来，这正是撒都该人他们所犯的一个毛病。
这
对不对？因为他有一个老百姓的思想，他觉得复活这个事不单是圣经里面没有讲的，而且呢是很荒谬的事情。
嗯，
所以他才会拿一句话来问耶稣。当他问耶稣的时候，还不单是这个问题本身与复活的关系，同时也牵涉到说摩西五经怎么解释。
哎，对，
对不对？好了，他的问题很妙的，这肯定是他们想出来的时候，他一定非常非常得意。
或者说可以这么说，至少记载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肯定是都是很典型的一些例子。
对，但你可以想象他们大家在商量商量商量要怎么样来难耶稣，好不容易想出这条呢，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兴奋呢，
别想答出来了，
对不对？因为他们自己答不出来嘛。这下把你僵倒了啊！上一次问这个上税的问题是法利赛人问的，那你说上税也不对，你说不上税也不对，就是这种试探耶稣的问题一定有这种东西。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也会有人拿这一类的问题来问我们，这个一问你就倒，对不对？咱们真答不出来，但是主耶稣你问不了他。因为如果你说上税对，表示你是个卖国贼，你说上税不对，那也不行啊，马上有杀身之祸就要临头了。那这一次呢，撒都该人在他们心中有一个所谓的权威，这个权威就是摩西的律法。哎，这是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你如果说你是先知，或者你说你是从神那里来的，你绝对不可能违背摩西五经里面的任何一句话。
嗯，
这个是大家都有的常识。
对，
那摩西五经里面有这么一个条例，他说什么呢？人若死了没有孩子啊，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啊，这是摩西，神借着摩西赐给百姓的条例。啊，那这个生子立后，我们中国人一听呢，就有我们自己的想象，对不对？
这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
对
吗？这个意思。
我们觉得一个人要是没有后代呢，就是好像让他在世上绝了名啊，这些那些的啊，所以很不好啊，家道就衰了。圣经里面为什么要这样子生子立后，你知道吗？
这个我倒是没有从圣经角度去看，但是我如果从当时背景去看，可能是不是对家产啊，对这个跟他们这个起到一个整个家族的这个有一定关系。
您讲的倒是真的是没错，和这事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当初以色列人是做奴隶，出了埃及，过了红海，来到旷野，从旷野里面还要再过一条河，约旦河，才能够进到迦南美地。其实这个已经就是讲
跋山涉水，对，
这个其实就是讲了死人复活了，对不对？
这怎么讲？就是说你
那一个世代的人在旷野里面怎么样，都死了，
对，全部没有进去。
可是神给他们应许的美地呢，却是在河的另外一边啊。约旦河一般就代表死亡啦，你看后来施洗约翰在约旦河里面受洗啊，对不对？你从埃及出到旷野是讲到今生，从今生进到复活的世界叫做过约旦河进入应许地。
是应许之地，对吧？
对，这个其实就是圣经里面很清楚，从摩西五经就是主要的主旨就是讲这个东西。
对啊，
但你要是不信，那当然就因为他没直接讲说那个叫复活嘛。不过呢，他们过了约旦河到了神所应许的地的时候，那块地啊是神分给他们每一个支派的。所谓分给他们每一个支派的，就是说你是从哪一个家族来的，你从哪一个血脉下来的，都有产业。
嗯，
你懂了吗？所以你这家要是没有孩子呢，这个产业就怎么样，
没掉了，
荒掉了。对，你们应该有一个承受神给你们产业的福气，是为了这个产业而要生子立后。那这个观念是不太一样的。神为什么要拯救我们，要我们得天上的产业？神为什么要创造人啊？人这么坏，犯了罪，他要想尽办法把他救回来，因为神有一个心意，他有天上的基业要跟我们分，他不愿意你得不到。
但是从这个如果一般老百姓角度看，所以这个生下的儿子是不算他自己的，是他兄弟的，
哎，现在整个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你要为你哥哥生子立后，就是说生下来的孩子啊，算是你哥哥的。
对呀、啊，所以就是说，对一般老百姓来说，这反而是一种负担，对不对？
为什么有这样的规矩呢？比如说，你的父亲生了三个孩子，那你父亲那块产业呢，就需要分三份，对不对？
嗯嗯、
你要是大哥死了没有孩子，那剩下就两分了，这样大家不是就分得多了吗？
对呀、
啊。所以神不要他们这样做。
所以在《路德记》里面不是说提到这样一个规矩吗？
好了，那他们整个的问题呢，不在这个神的心意上问问题。他说从前在我们这里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撇下妻子给兄弟。哎，他们这已经有点学到主耶稣讲故事的功夫，他不告诉你他要说什么。第二个第三个直到第七个干什么都是如此。
这种事情也是比较少有的。
主耶稣讲的例子呢都是很简单很清楚很平常的，撒种的出去撒种，这个种子有落在这里落在那儿，就是讲得非常非常清楚。
对呀、
啊，他讲浪子回头讲得清楚得不得了，
一个人有两个儿子怎么样，这都是清清楚楚的故事。
对对对对对，哪里有七个兄弟，七个兄弟娶同一个太太，这个太太是大大的克夫命，把每一个人都克死了。
这一看就编出来的。
对，一看就是编出来的，跟这个承受产业生子立后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
这样当复活的时候，其实他们自己根本不信复活的事情。
哎，他就拿这个来考他了嘛，
他就拿这个来考他嘛。他就说他就这个妇人是七个人中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他。哎呦，他们这个问题好得意，好得意。对，但你看他重点就摆错了，不是在乎谁娶了谁，而是在乎什么？你要替你哥哥的孩子留名。他为什么要留名呢？因为他可以得到神的产业，那个才是重点。
对
啊，但是他们现在拿来考耶稣，意思就是说呢，你想复活这个观念多么荒谬啊！在撒都盖人心里的复活观念，其实跟那个伊斯兰没什么两样啊。
实际上就是说，从这复活以后跟复活以前过的是一样的生活，是不是？蒙哥是想这样说。
我们那时候这个明星弟兄给我们做的节目，伊斯兰所谓的天堂，那实际上就是让你去干一些在地上的。
实现不了的
一些欲望，一些梦想，哎呦、啊、什么东西都来了啊。
当然它、
这个、
比人间还好，但是好的还是人间的那些欲望，那些
没错，
对对，
没错，那个根本就是叫做犯罪，是不是？
对、啊、
好了，你如果摩西五经是神的话，那在他们的脑筋里面只有这个办法才能解得通，就是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
否则一复活太糟糕了，这怎么办？
对，主耶稣呢很知道他们的问题啊。耶稣回答说，第一个答案是叫做什么？你们错了，非常直截了当。
对
对，你看他们来试探耶稣，耶稣一点都不生气的。只要你还愿意读圣经，你还知道来问他，总比你掉头就走还好。
哎，从这个角度上说还是有救的，对不对？
可是你要听耶稣的答案没这么容易听哦，他直接告诉你说你们错了。这个话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去讲，哎，你碰到一个人练法轮功，是不是？或者碰到一个人念佛，你必须要告诉他什么？你们错了，你们真的是错了。
那这个话好像现在不是很好讲出去。
对，很简单，就四个字背起来嘛，你们错了。
人家不服怎么办？
不是要他服不服啊？对不对？他不服我还是得告诉他，我说这个前面这个你这个桥啊不要再开了，前面那个大水给他冲断了。你再开下去你错了，那他服不服那是他的事情了。
嗯，
是不是？我还是有这个责任告诉他，要讲就要讲清楚，是不是？要基本上你们错了，这个错有个原因，什么叫做错了？就是对于圣经的解释，对于这整件事情的领会，你们是错到了极点。
嗯嗯，
啊，你们认为摩西五经里面不讲复活的事情，哎，其实是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
哎，但是如果当初你说这个东西对他们要求有点过高嘛，因为主耶稣基督那时候还没有复活嘛，是不是？
哎，那是不错，所以嘛，主耶稣才有耐心回答他们呢、啊。
嗯嗯，
对不对？他并不说你们错了，你们就去灭亡吧，他不是这样讲，也不是说你们错了，你们要来试探我，我就不理你。他解释给你听的喽。
哎，
对不对？他先把你错在什么地方给你讲出来，有两个原因。当他说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他并不是在说你们应该能够明白圣经。也正是因为我们不明白圣经，他才来嘛。
对，
他需要把圣灵赐给我们嘛。 对不对？第一个是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第二个是你们不晓得神的大能啊。我们读圣经读读读读读，哎，好像就成了一本死书一样的，只成了一些神学，成了一些道理，跟神的实际好像没关系。
嗯，
是不是？因为我们普通人脑子想不来，就是想不来啊。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件事情，现在大家都讲说光速是最快的，对吧？那光速可不可能比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光速更快啊？不可能。你怎么知道不可能？神是先造了地球，
嗯，
然后再造天上的众星，那众星一造非常非常远。我们现在知道宇宙很大很大很大，
对，
对不对？那神在那一天就把这些光都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
所以蒙哥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所能够观测到的光速跟当初的那些速度可能是完全不一样。
我不知道它是怎么样，但是圣经明明的讲，哎，这些光不但摆列在天空啊，而且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就在那一天，无论那个新的光多远，
那些光已经到了地球上了。
哎，没错，
就这个意思，
就这意思。
但是现在，如果从我们现在角度，用我们现在物理学的所的知识来观测那个时候的话，你就会得出那时好像几百亿年以前。
所以嘛，你就跟他讲嘛，四个字，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
哎，这倒是好啊，否则就想来想去不知道怎么反驳他们。
就得意吧，
对啊，学一招。
哎，很简单嘛，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你们也不相信圣经。你们之所以不相信圣经，因为你们不晓得神的大能。哎呀，那个众星无论多远，那一天就发光在空中，那一天在地上又被看见。
对呀、啊。
你说天下哪有这种事情？
那至于怎么上去，怎么实现呢？我们不能用我们现在的物理学知识来。
你不晓得神的大能吗？圣经讲给你宇宙的起源，你说不可能？这个怎么可能六天就造天地万物加上整个宇宙，对不对？那你就看你怎么看了。你要是相信圣经又晓得神的大能，那你一定问另外一个问题：这怎么这么久啊？六天才造完。
哎，是好像有这样一种学派，
是啊、
就是说这个神好像能力很大，不需要六天就能够造完。
他之所以做六天，他是告诉你一些事情嘛、啊，你要不要听是你的。他决定要用六天，好不好？他可以用六分钟、六个月、
啊，
他决定用六天，他觉得六天好吗？他需要跟你商量吗？那主耶稣就指出来说，你们之所以会问这种傻问题，你们之所以会不相信复活的事情，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先讲说神的大能以及将来的世界，他就说了，当复活的时候，人呐、啊、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就是你们不晓得，你们认为复活就是像地上的一个乐园一样。
对呀、啊，
耶稣所说的复活是像天上的使者一样。那他这里他没有引圣经，实际上他要引，他也绝对可以引，从创世纪里面引出来。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自己的样式造人。那你听说过耶稣是神的独生子，你哪里听过谁是上帝的太太呢？对不对？人也不娶也不嫁，他可以这么说，但他没讲了，他直接就告诉他们说，因为你们不明白嘛，对不对？我就听姚弟兄讲说，嘿，这个有的乡下人呢、啊，他就笑那个城里人，笑他们什么呢？他说：“你想这些城里人真是笨、啊、糊涂啊，茅坑怎么可以放在屋子里面呢？”对不对？
想象不出来，他想象不出来。嗯，
对呀、啊，最早的我们节目讲过嘛，早年有个留学生出来，他一到了国外，写信回家八个大字儿：“抽水马桶奇妙无穷啊。”开了眼界了，对吧？将来的世界不是你用今天的世界来思想的。我们现在还常问的很笨的问题，就是说，哎，大家都复活到天上干什么？没有股票可以买，每天唱歌赞美神，多么无聊啊！就是，问的也不对，答的也不对。你说我们在天上就是赞美啊，不止哎，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那说怎么作王？哎呀，神只跟你讲到这里了。你就停在这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是不是？也不娶也不嫁，所以你们问这个问题在天上根本就不存在。 这也是一段关于婚姻很重要的这个经文，因为所谓婚姻呢是地上的关系。
我正想说，这已经跟婚姻没关系了。
在天上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圣经其实没有告诉我们。
嗯，
只是说，如果在天上的好朋友都可以见面，而且继续是好朋友的话，那在地上的夫妻在天上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情谊，那也是很难说的。
那就是说，如果是地上的一家人，到天上是不是有点特别的关系？
就是说，在地上我爸爸年纪比我大，到了天上他不一定了。
哦，那在永恒之中啊，到底是
对啊，
这些都消失了。嗯，
不过你要说消失也不完全对啊，那个关系还在。就后面他就讲了嘛，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还是这个顺序。不过除了今天的这个父子祖孙的关系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关系？那肯定还有很多东西是我们今天没办法思想的，是不是？但是在地上，神借着这些的关系来塑造我们，来预备我们。底下这个更精彩，他说，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像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哎，但是很可惜，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咱们只有下星期再继续讨论下去。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